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是1999年中共江氏流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初，中共各级党部门紧随其后非法找捕大法弟子。尽管中共政府对法轮功进行打压，有些村庄里面村干部和村民多数都了解法轮功真相，并暗中保护大法弟子免受迫害。在监狱里面，一些善良的人虽然身处险恶的环境，仍然选择帮助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帮助偷运经书进入监狱，甚至协助传递资讯。这些的举动并让外界及时了解监狱内的真实情况，减少进一步的迫害。无论是在村庄、监狱还是其他的地方，善良的人用行动去保护大法弟子，并因此得到福报，生活得以平安幸福。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三个故事，就展现出善念和正义最终是战胜邪恶的力量。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大陆的一个小村庄。 AB 夫妇是1999年前开始修炼大法的大法弟子，他们夫妇两人为人处世严格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家里面孝敬父母，他们辛苦地培养出一双大学的儿女，在村里面都公认是好人，他们在当地亦公开是大法弟子。当时村里面还有很多人修炼大法。在1999年7月，中共党铺天盖地迫害法轮大法。当时的乡村干部和村民没有一个人举报村里面的大法弟子，大家都在自己家继续修炼，没有受中共党宣传的影响。因为在迫害之前，村里面的大法弟子就已经和村干部介绍过法轮大法，有些干部已经看过法轮大法的主要经书转法轮，他们亦知道转法轮是一部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村里面没有一个人去配合中共举报大法弟子。在一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院上得知这个乡村有人修炼法轮功，马上就向村干部施压，要他们举报。第二日，村干部就来到大法弟子家跟 AB 夫妇商量怎样应付上面。村书记说，当晚上面打来电话，要求他们举报大法弟子。他一口回绝说，我们村没人学法轮功。当时这个书记都不当一回事，亦不会去举报大法弟子。因为 AB 夫妇是公开的大法弟子，上面一查就知道，就有另外的村干部来到他们家，要他们做登记，还问他们还有哪个学法轮功。 AB 夫妇一口回绝，就说当初我们是为了人好先教人修炼，现在大法遭难，我们怎能够去出卖其他人？以后我们怎样在村里面做人啊？这位村干部听了都很认同，之后再没来过。 有一次五月一日的前后，县上政法委、司法局、公安局来了十几个人到 AB 家里面。 A 不是家， B 就理智智慧地跟他们周旋，就是不肯签字，不放弃修炼。这些人看到这样的情况没办法就走了。这些人走后，村主任回过头来就对 B 说，千万不要去，去了他们会罚款。还有一次，村干部已经换人，院里面又来了一些人尝试去找 A， 而新上任的村主任提前话俾 B 知道，话要让 A 快啲走人，门要上锁。多亏村干部提前通知，嗰天 A 家里面仲有外地同修做证实大法嘅事，佢哋都因此躲过呢一难。呢啲年一路走过嚟，村里面嘅其他大法弟子都冇受到骚扰同迫害，喺冇干扰嘅情况下平稳地修炼。此外，仲有啲上门嘅人走嘅时候都话俾同修知道，喺屋企修就好好学。仲有一次，院里嘅三个法轮功学员喺市集讲真相，被唔明真相嘅人举报。警察开车将学员叫上车，车就从东开到西，之后就叫他们落车，以后要注意安全。这个就是明白真相世人的善举。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善待大法弟子都会有福报。一日 B 在一个村里面发资料，突然有一个中年男子由东跑来问有没有九瓶资料。 B 刚有一份在手里面，这名男子拿了之后道谢一声掉头就走了。有一次在街市上面， C 学员同一个人讲真相劝三退，刚走出门口，有个人在门口大声说他是党员叫某某，仲话记住同我退啊。又有一次 ，B 正喺梁家嘅一个村里面发资料，佢喺村口嘅电线杆上贴大法真相，回过头嚟，一个男人站喺佢后面认真咁样睇 ，B 就立即同佢讲真相，再俾佢光碟。嗰个男人高兴得一再多谢。真是到处都是有缘人啦。又有几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工地上讲真相，包工头明白真相之后就接过资料袋，一个个咁发俾其他的工作人员，他们个个开心咁样接收。又有法轮功学员 D， 他屋企就住在大路旁边，经常有人路过他屋企的时候，电动车就没电，要来充电。在充电过程里面 ，D 就同他们讲大法真相，俾资料劝心退。往往他连电费都不要，他说出门在外头，边个冇难处啊？帮一啲忙是不算乜嘢。上面的呢啲小故事，每天都在这里发生着，讲出来就是要正气回升，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同时正告那些还是被中共党利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不要再参与那些劳民伤财害己害人的迫害行为。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共产党即将倒塌，还未退党的人了，快点散退，在中共未倒塌之前还有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我们上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讲 另外的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第二个故事系有关一名在1998年末得法的大法弟子，他在监狱度过了几年。在冤狱期间，他遇到过很多善良的人，这些人在邪恶的环境里面善待大法弟子，保护他们，还帮助传递信息，使大法弟子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底下可以继续与外界沟通。这名大法弟子初得法的时候，心情和众多的同修一样，充满着幸福和快乐，激动无比。就在几个月之后，迫害就开始，这个同修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做。他在想，这么好的功法竟然不可以练，他到处找同修问应该怎样做呢？后来在另一个同修的带动下，他开始参加大法讲真相的项目，但他因为学法不多，最后在这个铺天盖地的邪污迫害环境下，最后他被迫害入狱几年。在监狱里面，他看不到大法书，又接触不到外界，心里头真是好苦。他发梦都想看转法轮。没几耐，跟他一起的某者要放监了，他就跟某者说，我想看转法轮，发梦都想，你可不可以帮我带入来啊？某者回答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怎样带呢？这一位同修就说，你可以的，在外面工厂派入来看管工作的一名师傅，在这位大法弟子的身边坐，还很愿意跟他闲聊。这位师傅对大法弟子都很同情，这位同修就觉得师傅的人善良朴实，一定可以帮他，但是就需要在外面沟通一下，始终这个人都是常人，还需要交往一下，走一走常人的认识。某者最后对这位同修说，你放心，我知道怎样做的了。没几耐，转法轮真是带入了监狱，还差不多每人一本。之后这一位常人师傅还经常帮这位同修带经文入监狱，令他可以及时看到师傅的经文，还将里面同修受迫害的信息带出去，外面的同修及时上到名慧网，这样狱警们经常接到海外的电话，令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收敛了很多，还令监狱的环境舒缓了不少。犯人黄某某因贩卖毒品入狱，他人长得娇小清秀，是个大学生，善于写作，是写小说。有一日，他主动地找这位同修，说你是不是不喜欢跟人闲聊的？这位同修说，不是，能够谈得来我都愿意。之后他们经常一起聊天。这位黄某某说，他以前接触过法轮功，自己很认同，后来因为他有文化，就被警察看好，叫他当号头，之后当了管事犯人。这样这位同修以后的抄法讲真相救人，提供了 很多的方便，因为那里的服刑人员不给犯人有笔，只有写信的时候可以申请一支笔，还要在其他人的监督下写完马上要交回去。这样这位同修在某某的帮助下用笔就方便多了，还说随时可以用。有一次另外组的大法弟子遭受迫害得很严重，这位同修和某某商量要给监狱长写控告信，某某毫不犹豫就和他写了控告书。同修修改之后，另一个有正义感的犯人趁人不注意就帮同修将信投入监狱长的信箱。这样的事在这些这么邪恶的环境下，少些胆量都做不到。还有一次同修说黄某某旁边那个狱警对他组的大法弟子十分之差，黄某某就说不紧要，等那天我去跟他谈下。果然有一天那个狱警值班，他过去帮那个狱警收拾卫生，主动跟他讲话，他由爱体的书开始谈，最后那个狱警跟黄某某说，你这么有知识应该叫你去带法轮功，即是去做转化法轮功。他还说，我以前认识很多法轮功的人都看过转法轮，写得都好，没什么不好，而且还说过去的兴盛和衰败都是有定数等等。最后那个狱警对大法弟子真的转变了不少。有一次他组的大法弟子在那里看书，他发现后将书收走了，大法弟子叮嘱说不要毁坏，这名狱警点头同意。有一次一个同修的手抄本被犯人拿走交给了警察，黄某某知道后趁住夜晚帮警察收拾办公室就拿回来。现在想起黄某某真是了不起，在那个环境是没有人敢做。之后这名大法弟子要出监的时候，黄某某连夜写了一篇文章《信仰的力量》，入面表达了他对大法弟子的钦佩。他还帮在监狱同修重要的信息在帮换衣服的时候藏在内衣里面带出监狱。这一名已经离开黑窝几年的大法弟子回忆起那些年发生的很多事，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狱中帮助过大法弟子的善良人，亦希望这些善良人在邪恶的压力下坚守良知得善报。此外讲一则三任学校领导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故事。在中共光氏流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初，中共各级党部门紧随其后非法走捕大法弟子，仅在当地当时就迫害致死数百名大法弟子。当时的环境非常之邪恶，一名大法弟子是高中教师，他为了证实大法向世人讲真相，三次遭劫难，但都是被学校领导保护如逃出生天。有一次当这一名大法弟子去省政府证实法，教委有关领导就找他谈话，逼迫他放弃修炼。他对这些教委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以及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祛病健身的神奇事迹。这位教委领导受中共党的宣传毒害，要报警捉他，但被校领导一把手劝了不得逞。这一位校领导后来得了福报，在学校合聘中提前几年退休，正常领取退休金。他的女儿又考取上海一所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上海任教。 佢仲同妻子去女儿屋企照顾小朋友，一家人生活得非常美好，平安幸福。当年正直是大法弟子进京证实大法，为大法讲公道话，学校领导只是口头话不要进京上访，否则职位很难保住。当这位同修进京回来的时候，被教委警告处分，但他没有为难这位同修，并且还给了他补贴500元。过了很久的时间，这位学校领导在一次突发事件中得到福报，一名校外生闯入了学校，将一名女生用刀刺死。单位一把手是有不可推卸的刑事责任，而他只承受了一些经济赔偿，还是单位出钱。最后他平平安安退休回家安度晚年。还有一次，有一日校长打电话给这位同修，说公安的刑侦科有人来要捉他，说这位同修是当地法轮功领头。校长劝这位同修不要再参与法轮功的事，他在电话里面说自己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这个你都知道的。我们学校合并之后，年轻教师都抢到学校岗位，中老年教师都抢住去实验室做一些清闲的工作，而我没有跟他们争，最后自然被分到最费神的工作，就是管理住宿生宿舍，管理又脏又差，再加上几百名高中生非常之难管，自己修大法不争不斗，兢兢业业地工作，早来晚走，将学校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条，任何偏差，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绝对不会付出那么多。讲到这里，这位校长就说，是啊，我对刑侦科讲了，这么好的老师，你捉他做什么呢？学校领导因为保护大法弟子得了福报，步步高升，感恩师父传给自己真善忍宇宙法理，令自己能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生命得福报。今日就分享到这里，祝大家有个美满和快乐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